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欢迎收听财富2.0。
歌曲来自于魔力红还有 Lisa 所一起合作的作品 Priceless。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台股今天跟随美国的美股涨势，股汇双双上扬，台股在电子全指股强势领军下，传产有金融股也有所呼应，加权指数开盘即大幅上涨并且持续走高。随着热钱流入，台股中场收场是涨 552.61 点，来到了27,876.64点，成交 销量达到 3266.57 亿元，台股周线实现两连红，本周指数是上涨914点。在全指股方面，台积电2330开盘就强势上涨，并且在尾盘上演拉升行情，最终收涨 4.63%， 来到了950元，带动加权指数上扬。鸿海2317一线强劲，最终收涨 4.24%， 来到147.5元。广达2382大涨 5.24%， 来到251元，并且带动老 AI 概念股像伟创3231还有技嘉2376分别上涨超过 3.5% 还有3%。然而联发科2454受到法说会当中短期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股价急挫，最终是下跌 3.7%， 艰难守住1300元大关的价位。新台币汇率创了16个月以来的新高，也激励银建资产股大幅上涨，包括资产股的市电1503还有农林2913强冲上涨停，银建股像是连上4113大涨超过 7%， 新润6186富旺6219富宇4907等也上涨超过 4%， 上市柜建材营造股整体涨幅分别达到了 2.7% 还有 1.7%。在重电股方面，随着台电强化电网计划与 AI 对电力需求带动，加上经济部宣布到2026年再生能源比重将达到 20%， 以及核商厂2号机将在17号除役，这些因素共同推动重电股表现强劲，市电1503还有亚力1514成功锁住涨停，乐视绿能1529也是涨停坐收。新台币汇率突破32元，带动银建资产股大涨，农林2913再度封涨停，泰林8080还有新建2516分别大涨超过 7%， 上市柜建材营造股整体表现强劲，分别涨 2.7% 还有 1.71%。 分析师表示，当前市场资金正在进行轮动，有助于大盘维持反弹的续航力，但需要留意的是5月7号晶片关税公布在即，这个时候应该避免最高杀低，坚守买黑不买红的操作纪律。选股方面可以聚焦科技股题材较新跌幅较深的个股，并且逢低承接具有一定殖利率而且基本面稳定的股票，预计指数有机会向上挑战21000点。那另外呢，在盘后分析的部分，财讯快报的黄奇乙也说到这个台股继续挺身而上，而且看到了这个川普跟泽伦斯基就乌克兰问题达到合作开发协议，就看出川普下一个阶段的战略，也就是为5月7号半导体关税问题找到解答，也许是惊喜而不是惊吓。以个股来看，台积电继续走稳是台股的关键，尤其第一季财报陆续公布之后，对个股之间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而新台币已经走升一段，下周新台币有压回的可能，而股市已可能略微调整，等待5月7号的答案公布之后再做表态。但重点是台湾和台股可能比想象中的好。好，那有关外资的观点就是美系外资最新的报告指出，由于 AI 需求持续， Intel 合资一律排除有关税可能移转等三个因素，将台积电2330重新纳入首选名单，首选标的从联发科2454改为台积电，并且维持加码平等，目标价是1288元。美系外资报告指出， AI 需求持续， Intel 合资一律排除还有关税可能移转三个因素来看，其中 AI 需求方面，投资人近期对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订单削减的担忧恐怕是太过夸大， Meta 还有微软的进 AI 资本支出应该会消除对台积电订单削减的一些担忧。至于 Intel 合资一律，美系外资报告表示情况看起来也没有那么令人担心，预计台积电在未来 CPU 生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限，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将用于生产 CPU 还有 GPU 两种晶片模组，但是会与 Intel 18A 节点共享产能。半导体关税部分，美系外资认为在5月7号关税宣布前仍然存不确定性，不过至今未提及新的风险变化。美系外资指出，台积电以2025年预估获利来看，目前本益比只有 15.5 倍，以2026年预估获利来看只有 12.4 倍的本益比，都低于2018年以来12个月预期本益比的 16.5 倍的水准，预期股价将有快速的反弹，因此首选的标的从联发科改为台积电，并且维持加码平等，目标价是1288元。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来听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宇多田光所带来的新作品，这首歌名叫做 My or Yours， 一起来欣赏。 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今天台积电助攻，尤其是有拉尾盘啊，就是价量齐扬，收盘是大涨552点的。那价量齐扬是因为就是终于超过3000亿了齁，终于超过3000亿。好，那其实呢，今天外资是大手笔买超台股387亿的。那由于外资由卖转买，买超 387.73 亿，成为近期外资罕见大手笔的买超。运达投顾分析师陈时辉表示，预估下周升值的趋势不变，就是这个新台币的部分，外资资金有望持续流入市场。根据证交所公布筹码动向指出，三大法人今天是买超 385.78 亿元，其中外资由连卖转买，买超 387.73 亿元，投信也转买，买超 8.62 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 10.57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方面卖超 1.64 亿元，避险则是卖超 8.92 亿元。陈时辉直言，今天外资大手笔买超毋庸置疑是跟新台币强升是有关系的，预估下周升值的趋势不变，而外资后续流入动作也应该还会持续，但涨势不如今天这么强劲，而且会是盘势做调节。他补充，年前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是新台币也是一路下滑，那他认为大盘指数上涨空间不大，台股接下来会面临震荡，但仍有机会回补清明节前21298点的缺口，而新台币升值对于台股抗跌增加了许多的帮助。那另外呢，市场资金回笼，成交值也放大到 3266.58 亿元，尤其是以台积电2330冲锋陷阵，强涨42元，涨幅 4.63%， 带动了电子全指股、重电还有金融股是齐扬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休息，马上回来。
聞こえるメッセージ遠くにいても たどり着かない目的地も完成してない現実も Didn't change a bit Every moment's here 今も離れない空白を埋めるメモリー The All the days, all the fun, all the bright me It's telling me あの日もいつもそこにあったのはまっすぐでもその迷う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七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倾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一天天陪伴你
FM 104.9
正声调频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如霜》，也是影视剧《国色芳华》里面的作品。好，那刚才讲到说今天新台币是升值的，今天新台币是以 32.1 元开盘之后一路猛升，收盘是 31.064 元，飙升 9.53 角，成交金额是 22.48 亿美元哦。好，那就是呢，其实今天这个升值好像很多人是蛮有感的，因为我本身没有对这个这么的敏感，但是就是发现说这个升值是很厉害的，因为大家的新闻稿都是用狂飙，然后这个中间盘中罕见升值达到了 30.815 元，狂飙 1.202 元，那盘中也创下了2024年1月以来的新高。汇银人士指出，汇市近期相对缺乏美元买盘，加上外资汇入的因素，出口商也担心汇价一路走升，因此也加速进场抛汇，导致美元买盘空虚，因此推升了新台币汇价，央行恐怕只能进场调节提供流动性，以减缓升值的幅度。好，那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才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公司对面的银行，还贴出那个 常常都是有贴那个条子啦，就是那个布帘啦，然后就是希望你去定存美元，然后就是定存美元利率4点多，你就觉得4点多还蛮高的，然后心中 OS 就觉得说，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去借款啊套利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好像还一点点利差哦。然后而且重点呢，那个小小的副标就写说最高上限1500万元，那因为小小的利差你就是金额要够大才会有感嘛，齁。但是呢，说真的，你今天这样升值1块多的时候，搞不好齁，你存钱，你为了赚那个就是利差才1%多，齁，然后一下就被吃掉了，齁。因为近期呢，大家都会预期说，如果没有特殊的干预，齁，可能这个台币会上涨，齁。所以这个，如果大家，齁，是本来想要去赚利差的，或者是想要去赚利息的，齁，小心赚了利息，结果赔了就是那个汇价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一个新闻哦，是苹果也刚公布了最新财报。那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发文指出，苹果近期的财报乏善可陈，产品也没有亮点，而且地缘政治关税影响、美国制造等一个都跑不掉。好，那相较台积电2330，实在看不出来波克夏持续抱着苹果不买台积电的理由。那他也直言，台积电明年底之前的季度现金股利不增加到每股10元，实在是对不起股东。安利属喜功，每季如果要10块，那4次就40块了耶。好，那陆行之在脸书的时候发表说，苹果的数字都觉得乏善可陈，不但硬体产品缺乏创新，好像最近从 iPhone 12换到了16，除了相机好一些，其他都没啥更新，好像应该要等18或20，还是等同业推出多年的折叠机之类的。好，那软体服务芯片上线也跟这个 Netflix 差一大截，好，估值也是贵三，然后呢，这个地缘政治关税影响美国制造，他一个都跑不掉。那他指出呢，虽然波克夏最近卖了不少的苹果，但是应该还是他的第一大持股。那比较一下台积电，因为大喊要花1650亿美元买了免死金牌，地缘政治关税影响美国制造估值修正的影响都比之前降低了些，长期来看实在看不出来波克夏持续抱着苹果不买台积电的理由。陆行之也说，台积电最新首季的每股现金水位增加超过90元，对比2024年的82元、2023年的57元、2022年的52元，美国政府公债购买及发台积电公司债都有所收敛，负债对股东权益比及净负债对股东权益比都有逐年降低。那他个人认为呢，公司明年底之前的季度现金股利不增加到每股10元，实在是对不起股东。陆行之补充，巴菲特不看增长，重视品牌价值还有现金流，所以如果跟去年这个12月31号估值比的，好，这个苹果对台积电，他是觉得台积电比较完胜。好，那所以是怎样是你要告诉巴菲特该怎么做吗？或者是你就是把这个苹果跟台积电比，基本上反正就是不同类型的公司，那赚钱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不过之前我讲到这个地缘政治啊，什么关税影响啊，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样 Meta 好像不会影响到但是有很多人对 Meta 也是很有意见因为就觉得因为这个平台很多人都被诈骗然后就觉得说哎呀，很多的这个诈骗金主爸爸当然就赚得很多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来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是孙燕姿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眼泪成诗》，一起来欣赏。
早已轮回，我已经把 永远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无所谓，让你再回味，自不醉人人自醉，因为回忆
来自于孙燕姿《眼泪成诗》。好，四月份整个在惊涛骇浪的关税战当中度过齁。那不过呢接下来齁，今天刚才讲到说这个台币升值齁，那今天其实升值也是蛮创纪录的齁。这个新台币兑换美元早盘升破32元大关，最高一度及 30.815 元，强升超过 1.2 元。那刚才讲到创下2024年1月以来的新高。不过因为正值和美国关税团之际齁，近期台币强升值是不是被迫的，也引发各界关注。好，那其实就是这个台股今天好冲冲冲，然后新台币汇率也表现强势。那央行一号晚间大动作哦，就是说五点声明，针对媒体报道美国要求新台币升值到 13.3 兑换一美元的报道，驳斥说明显与事实不符。不过昨天才刚驳斥完，今天台币就强强棍好，开盘之后就有外资大抛售美元改买新台币，而且在盘中一度升值超过 1.9% 是非常罕见的。不过看看新台币近期的表现，根据央行公布的新台币兑换美元收盘价，4月24号收盘价是 32.529， 4月25号收盘价来到了 32.526， 4月28号来到 32.465， 4月29号 32.229， 4月30号 32.017， 5月1号劳动节休市，5月2号盘中就飙到了 30.815， 连续6个交易日都是强升，而且一天升值超过 1.2 元。如此一来，出口厂商几乎难以因应瞬间升值的台币价格。那新台币狂升，除了兑换美元之外，兑换日元再现甜甜价哈。如果你说你要去日本玩的话，这个是一个福音哦。因为根据台银日元排告现钞汇率，今天盘中升破 0.22 元，一度触及了 0.218 元，跟 4月22号的 0.2351 相比，如果以换10万元台币来讲的话，今天就可以多换33,365日元。那如果以一碗1000元1000日元的拉面来算的话，你就等于可以多吃33碗哈。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好神奇呀？哈，就是数字比较大，然后你差那个零点几啊，算起来计算就是差蛮多的哈。你看这样子，10万元台币，其实很多人去日本玩，有可能会可能真的会花到10万元的日币哈。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好，那这个10万元日币哈，这样子就是拉面可以多吃33碗哎，那等于是你在那边玩5天4夜天餐。吃可能还够齁，都吃不完齁。好，所以这个有要近期去日本玩的朋友齁，也留意一下这个汇价跟兑换日的齁。好，那就是呢，贸易战现在转向了齁，全球即将进入货币战的时代齁，就是关税打完打货币齁。这个关税战的部分在4月结束之后正告一段落齁，但是刚才有讲到说这个5月7号要看一下半导体税到底是多少。那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警告，真正更具破坏力的第二季刚开始齁。这个讲起来很像那个，突然觉得有点恐怖齁，很像那个剧集齁，第一季还没播完，接下来第二季精彩才开始齁。也就是全球将进入货币战时代齁，从人民币主动贬值到新台币日元被动升值，东南亚货币也将出现明显分歧，在这个跨区域汇率混战会使得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价格竞争还有转单的压力。那孙明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就是川普式贸易战正从加关税进入压汇率的新阶段，美中不和解的前提下，中国很可能选择透过人民币贬值向全球释出价格优势，进一步掠夺新兴市场。相对的，与美国阵营关系紧密的台湾、日本、越南、泰国这些国家即将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升值新台币，会首当其冲。那这个有三套剧本哈，未来新台币可能有三套的升值剧本，其幅度将直接反映美方要求与市场波动的交集。哦，那这个部分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就是这个孙明德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正声广播电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看正声。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02-2361-7231，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My freedom, but I trade some for a kiss. Little you know how long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When it came to my hopes, where they left skies I won't miss. I was getting so lonely, I didn't count on this.Where have you been? What took so long? I thought I'd found you, found out I was wrong. I almost gave up. My light was so dim, and now here you are.I felt it from the moment you walked in the room. Nothing could keep my eyes from drifting over to you.
这里是财富2.0，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凯莉克莱森所带来新的作品，叫做 Where Have You Been。 好，那刚才讲到说呢，现在从这个关税战要来到了是这个汇率战，那新台币今天是强升的状态。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分析的是台，不是分析啦，好，跟大家分享的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孙明德的看法。然后他说呢，接下来就是升值有三 个剧本暴露风险的底线，最剧烈恐怕会看到新台币来到25元。那孙明德指出呢，未来新台币可能有三种升值的剧本，那其幅度将直接反映美方要求与市场波动的交集。情境一就是升值 10%， 也就是汇率落在30元，是近五年的高点。那第二个这个剧本好，就是升值 15%， 汇率见到28元，是25年来的经典关卡。接下来第三套剧本就是升值 25%， 汇率回落到25元，追平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历史低点。哦，那他就说呢，你以为升值 25% 没有很多吗？1985年从40元升到25元，哦，三重模具厂直接关掉，哦，中南部厂死一片，哦，就是所以就是会影响很多的产业啦。像刚才有一个新闻就讲说，今天光这样升值 1.2 哈，很多的这个就是来不及应对哈。那这一次呢，如果从32到25，尽管起点较低，但是对出口体系构成的打击恐怕仍是毁灭性的。他指出，新台币升值其实已经隐含在川普政策压制贸易伙伴策略中，形同将关税外包给台湾央行。如果美方实施普遍性的 10% 的关税，新台币升值 10% 或 15% 就可以抵消部分成本，但也等于由台湾自行承担对美国出口降价的压力。那在这场汇率竞赛当中，亚洲国家将出现明显的分化。孙明德指出，中国若是启动人民币贬值 20%， 其目的并非救美国市场，而是转向东协非洲中南美市场攻城略地。马来西亚、新加坡与中国经贸联动性高，可能会同步贬值。反观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台湾、日本、越南、泰国，可能就因为谈判配合美国施压而升值，形成亚洲区域内升贬对撞的新板块斗争。那这样的货币对撞，让台湾不仅要防备美国关税压力，更要提防来自中国还有货币阵营的间接竞争。对美国的谈判扳回10%，对中国还有东协却输20%，那最加起来可能还是输。好，那这个是孙明德语重心长的指出。所以齁，现在很累你知道吗？看新闻要看好多方面了齁，不要说哎呀汇率好低哦齁，关税战我们赢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这个如果你汇率升起来齁，那一样齁可能就是输齁。那除了汇率战，习产地的问题也成为台商布局转单的潜在风险。那根据孙明德的观察指出，美国已经开始锁定中国透过第三方出口方式规避关税，墨西哥还有越南成为主要焦点。好，因为他就觉得你们大家都因此去墨西哥，你们大家因此去越南，所以我们就是锁这两个地方，好，习产地。那现在最常被美方质疑习产地的就是墨西哥跟越南，但是这两个国家他们应对的方式完全不同。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高达 80%， 因此在美国施压下第一时间就选择配合，将部分中制产品纳入关税名单，形成实质让步。那反观越南跟中国地缘紧密，贸易依赖深厚，在美中之间左右为难，采取技术性拖延的策略，一边跟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边跟美口头应允说让你调查，但是实际的进度是缓慢的。所以对此，孙明德建议企业供应链所在地应该要评估是否暴露在潜在的关税报复风险当中。墨西哥让步快，越南让步慢，那如果讲你的产品是从墨西哥来出口，特别要注意是不是会重新课税，而经过越南转出的产品则有可能会遭到中国政策风险或者是供应链中断。好，那所以面对这第二季即将展开的汇率战，政府必须要立即启动三项应对策略。第一个就是谈判团队常态化，组织专业化。那台湾应该把这一次 对美谈判的机制制度化，发展为驻美谈判的常驻团队，以因应美方后续更多突袭式的要求还有谈判变局。那第二个呢，就是资源盘点还有预算升级。目前880亿元的救援方案部分为既有资源，那如果台湾面临长期升值或者是区域货币战争，政府应该考虑扩编产业国安基金，对抗中长期外部的冲击。第三个就是重整经贸外交连结，以中国加一的策略基础，重新评估与东协、印度、日本等国的供应链合作，构筑更广泛的去风险化经济网络。那另外呢，就是针对企业的应对，孙明德强调，大企业也应该要立即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至关重要。该小组应由公司高层决策人主导，并纳入上下游重要的供应商、外部法务还有财税顾问，以快速掌握政经走向，及时因应政策转变。然后他表示说，不要指望第一线执行者去处理关税还有汇率的问题，他们懂得不够。好，那必须要拉决心这个核心决策圈处理齁。那此外呢，他也提醒许多企业老板已经开始同时接收到不同产业的警讯，显示风险正加速扩散当中。譬如近日有两位是金融跟电子通路的老板同时询问习产地的问题，好，所以表示说这个影响的层面已经是跨越产业了。那最后呢，孙明德指出，川普是多轨的剧本尚未结束，第一出戏是俄乌，第二出戏是关税与汇率，第三出可能是在中东，甚至是科技禁运。台湾政府企业若想维持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建立演进式的风险管理体系，从单点反应走向系统化决策。那真正挑战不是关税本身，而是接踵而至的金融波动、转单冲击还有政策错配。他说货币战已经开打了，台湾不只要防守，更是要主动出击，才有可能在全球经济板块重组当中抢下新的立足点。好，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新闻反应怎么样，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又没有做生意然后我没有美金没有关系，没有，其实大家都会被影响到。之前就是有看到，就是有人就是针对升值的这个部分说，这个新闻写升值到13点多他说如果新台币真的升得这么高，我就去美国买房子，我就去住在美国。好，意思就是很单纯的觉得说，我台币变大了，那我去美国这个钱不就很好花了吗？好啦，如果说你手上现金很多的你现在被退休可能就是可以这样子可以过得很开心这样子如果你就是一个上班族可能你的公司有做外的那你看这个新闻就是你反不够快其实真的大公司它都有做一些这个就是汇率专门在管汇率的这个部门它要避免汇损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就是现在看起来感觉上东西速度都很快所以就是这个孙明德会说你要拉出就是政府对外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而且是常态的那公司里本身也是要有一个专门面对的这个群组为什么用群组因为群组大家在里面的话，现在用通讯软体就会很快，即时就是来即时反应，而且这个群组里面应该有一个决策者跟核心人物因为你不是决策者，不是核心人物，很多事情你一样没办法下决定，或者是你专业度不够，然后这个决策就会不够快所以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可怕？超可怕的，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有关这个汇率战的部分那当然，刚才讲到的是孙明德的建议，可是接下来呢，是所有的公司也是抓一蛋因为就是现在到底要不要抛汇呀？那又要再注意这个好，那就是呢，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关汇率这事情如果就是汇率升值的话那有一些产业也是会被影响的那像这个除翔生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是说呢 新台币升值之后外资有热钱进来，但是也需要留意目前对等关税的谈判状况，尤其是市场传言不论跟美国怎么谈都难以改变对美国出超的事实，因此担忧川普恐怕会在汇率上施加压力，但主要还是要先看日方跟美方谈判的情况。那至于美元走弱新台币狂升受惠的概念股有哪些呢？黄文勋则说内需产业相对有利，尤其是以原物料仰赖进口的传产股，因为进口成本降低了，所以有可以提高毛利跟获利。另外因为国人的购买力提升，观光类股也有机会受惠。好，这个就意思就是你出国玩的时候你的新台币变得很大，好啊，买东西就很开心，出去玩就很开心哦。那楚祥生也提到首推受益股人是内需产业为主的食品股啊，如进口食品大豆玉米因成本价格下降减缓营运压力，因此下周可以率先留意相关族群。那谁是那个海啸第一排，好，就是会比较惨的哈。楚祥生说呢，台湾是主要出口国，对不少外销为主的厂商形成不利影响，因此投资人可以观察上市柜公司的架构。目前新台币升值的趋势下，电子外销厂商恐怕会是最受害，而钢铁跟塑化虽然部分原料是进口，但是最终还是以出口为大宗啊。另外呢，因为外国旅客消费力下降，观光可能也会比较不利哈。就是我们出去玩钱很好花，人家来台湾钱不好花，好，就是这样子。另外因应新台币升值拉台资产增值，所以呢就是资产概念股也会表现相对亮眼。好，所以为什么今天南纺台肥市电市值农林都已经率先涨停了，然后新纺也是涨超过 4%。 那另外呢食品股刚才有讲到哈，就是他们的获利也会因此而增加，所以像今天的嘉格味全炼化石也都是飙涨的，涨幅都超过 3% 以上，普丰统一黑松也有 1% 以上的涨幅。好，所以下个礼拜大家观察的重点好也可以 focus 在这个部分。好啦，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今天不回家。
50年代华语歌坛最著名的歌后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清唱的高亢嗓音，对当时来说是耳目一新的尝试。
今天不回家。
民国55年，来自冈山眷村的姚苏蓉北上参加正声广播公司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评审青睐，得到冠军。后续也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进入歌坛。正声广播成为歌后姚苏蓉的伯乐，成功打造姚苏蓉成为华语歌坛的超级天后。
几时归来呀，伊人哟。
姚苏蓉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正声也成为歌唱比赛冠军歌星们奠定华语歌坛地位的幕后推手。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我会恨，我会恨，我会恨浪费青春啊！负心的人，负心的人。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